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天气在变，我们的心没变，因为我们都冒着这么大的风雨还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们非常的感恩。大陆有一首非常流行的诗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海誓山盟的时候都用得着，这个像月亮一样啊，去围绕在你的相爱的人周围。有人就说大概是怎样的一轮月亮，是一轮的满月呢，还是十五的满月，还是初一的残月？初一和十五是不一样的，因为十五的时候月亮是非常的亮，但是你初一的时候你有时候是看不到月亮的。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人有时候就会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有人很喜欢变，也有人不喜欢变。有一个比利时人，他在武汉工作，他说他非常喜欢武汉。为什么？因为武汉经常的变，经常的拆了就盖房子，盖了房子以后他就说武汉稍微不留意一天就变化很大，都找不到回家的门了。他说不像我的家比利时，从我祖父开始那个街道就没变过，一直就是那个样子，一直是那就是那个，就说他的家乡一直不变，他就喜欢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一句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要改革。改革的时候就有一句有这样的话，就说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说我们就变。我讲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开会的时候听到的啊，就是开会的时候，因为在一个机构里面，他改革就做了很多的决策。后来开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决策又变了，变了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领导他的变化的又改到原来的那个路上去了。我们就说你这个改革怎么改回去了？这个人啊，后来当了部长，非常大的一个官的啊。他当时还不是部长，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就是摸索，摸不过去就摸回来。因为什么？他就说他善变。因为我们很有的人喜欢变，因为变会怎么样？我们会调整我们的策略方向，会有我们目标。有人不喜欢变，因为我们墨守成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它的主题实际上是加勒得了希伯伦伟业，就是约书亚为以色列人在支派分地的时候，加勒跑出来，他来要了块地方，加了一块地要分给他和他的后代。因为今天不讲这个主题，不讲分地，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就建立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已经得了这个应许之地了，所以今天就不谈分地。今天我们就谈这段经文里面有些变了的，有些没变的。我们怎样才能会像加勒的一样，有那样的心智，跟随主的心他没有变？我们先看是变了的东西，就在那个经文，经文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利洗族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里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就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破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从这段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几样东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一个时间变了，时间就是45年前和45年后。45年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在民数记里面十三章十四节就介绍了四十五年前的情况。当时加勒四十岁，他是被青年有为，被选为作为犹大支派的领袖去迦南地去窥探。所以当时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一段经文：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拉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四十五年前当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去迦南地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就发现那里人非常高大，然后以色列人感到自己都渺小，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们自己看我们就是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景况。但是唯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带来了好消息，他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引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蒙蔽他们的已经离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就说探子去看了以后，就两种情况，有十个人说那个地方是不能打的，有两个人说是可以打的。为打到什么程度呢？那些人都是我们的菜，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吃掉，而且保护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他们了，我们有神保护。就是说这里是时间变了，现在什么是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迦南地，已经在这里已经可以要得到迦南这块地来为业了，我们的脚已经快踏进来了。这就是时间变了，四十五年前和四十五年后。还有地点变了，地点就是说原来是在基甲，有很多人来见约书亚，这里还有讲了以前的地点是加底斯巴利亚，还有一些其他地点，就说以前我们在旷野，在埃及，在旷野中流浪，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进到了神要给我们的地方，就是这块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尽管他们还没有分地，还没有完全得到的土地，这时候就开始分土地了，他们是研究来分土地。分土地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的十五章就看到先分完地以后，然后再去打仗把那个地拿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点变了，当时在加勒要了块地的时候，那块地还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这里看到他们是凭着信心分地。还有一个就是年龄也变了，加勒说，看到我现在八十五岁了，口气还是那样的豪迈，我还是强壮，像摩西当年打发我去看这个地方一样。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有位女士就跟我说，她说我最怕过生日，她为什么怕生日？她是那一天天老去的见证，你看着我每天老去了，我就不甘心，我就不想过生日。而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他再怎么说自己强壮，他再怎么厉害，其实也比不过当年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时候，尽管他能够出去打仗，我看他还是多少是靠嘴巴来证明自己，他自己是很行的。还有一个变的东西就是身份变了。当年四十岁的时候是年轻有为，被委以重任，他的身份就是个探，做个密探，在加斯巴里亚的 做探子报告。当他和约书亚鼓励以色列人去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他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他得的奖赏是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时候他说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去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认为是带着我们去送死，所以要把这两个人先打死。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小青年会用石头打死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什么？我是元老了，老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十九岁以上都死在旷野了，现在的人都是我的晚辈，但怎么着我也是元老了。所以他是加犹太族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元老。这里是我们看到有四个地方的变化：时间变了，地点变了，身份变了，还有年龄也变了。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要变的东西。我们什么东西发生改变呢？其实我们身上发生改变的东西是很多的。有一天我太太和我女儿就跟我说，他说你五十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好好庆祝一下，跟你庆祝个生日。我是坚决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也五十岁了，我其实有点很不服老，我怎么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啊，所以我坚决不出去吃饭。然后呢我偷偷的就把我的照片就拿出来看，我说当年还可以吧，其实我在变。因为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形象，中间有段时间是非常的胖，胖的什么有三个下巴，还有后来现在又开始很瘦。这是想我的变化，其实我是很感恩的。你们在座的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从年轻过来，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有为，也是在国内也是何等的了得。我在国内的时候34岁的时候开始做处长啊，那是当副处长的时候，同样的是我身份变了，办公室变了，人家跟我打招呼的方式变了，以前喊我什么小宋，突然之间小宋不见了，喊我老宋，34岁就变成老宋了。然后呢再怎么呢也喊我就是宋处长，因为什么？你的身份变了，所以他称呼也在变。后来我太太说，你不仅是称呼变了，你的脾气也变了，那个因为有了身份以后讲话的时候态度也不一样。他说，我说我没变，我说你变了，你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以前是做科研的，后面就是一个官痞子。这就看出其实我们的心也在变。我们来澳洲就讲一个故事，我经常听到人抱怨，他说我请人装修，然后呢说我请了一个哪个男人，那个装修就做得不好，让我很伤心。我后来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伤心。为什么不伤心？因为他们来澳洲之前跟我们一样都在国内读书人，然后到这边找个职业，他有手艺他就去装修，是因为我们不行我们才请他。所以你请他你就应该认真的看我是不行的，所以你不要去抱怨。因为如果其实我们去做什么东西，我们也是半路出家在这里在打一份工来开始来养活自己的时候，我说他们在变我们也在变，我们变得去怎样去顺服。加勒他做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变的是无可奈何的东西，他不变的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变的是什么？圣经关于讲加勒的事情，他讲的话，他的事情只记在约书亚记14章、15章，还有民数记13章、14章。在民数记14章之后就不见了，直到了约书亚记15章，我们又开始看见他说话。他耐心等了40年，直到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他如今他可以得地为业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几个东西不变。第一个是神的应许不变。第14章第12节是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拉族人，并且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把他们赶出去。这里他就讲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没有变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保守以色列人，无论是族长时期的几个人， 还是进入埃及记的70个人，还是出埃及的时候几百万人，无论是旷野的第一代还是旷野的第二代，他们与神所立的约、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是没有改变的。无论以色列人怎么叛逆，神惩罚他们，同样也是施慈爱给他们，带领他们去进入应许之地。神与整个民族的应许没有变，就是神对个人的应许也没有变。神对迦勒就有一个应许，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这里就看到了，在这个时候迦勒就跑来跟约书亚说，我要那个地，约书亚马上就给迦勒祝福。这说明神一直在保守他的承诺，保守他对个人的应许，就神对整个民族的应许没变，神对这个个人应许也没有变。这里还看到另外一个没有变的东西，就是迦勒的心智没变。就45年前，神就表扬了迦勒，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过了45年，因神的信实、神的一直保守，这个心智他就一直就没有改变。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神面前会有一个心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会慢慢的会跟神去立个约、立个志，我要会干什么。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记得我们曾经在神面前所说过话、所立的志？可能偶尔时候圣灵很感动，我们会想起来，我曾经确实这么说过。我就记得我来澳大利亚，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有人跟我传福音，当时我肯定是不信了，我不是说不信，就是那种很轻飘飘的口气跟他说，因为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啊，来到我们单位以后呢，在跟我套近乎的时候就跟我传福，其实跟我传福音。后来我跟他说，如果我是基督徒，我一定去读神学。其实我后面有一句话，如果我是个佛教徒，我也会去佛学院去读书，并不是我很高，就是说我如果有个信仰的话，我一定去学习去搞清楚。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心智，其实这个心智在我这边来到澳大利亚我早就忘记了。有一年我回到中国，就很凑巧，我到路上就碰到了那个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那个人说这句话，他说你到澳大利亚去了，你不回来了啊，我以为你去读神学去了。我说啊，还有这个事情，我记得我是说过这句话。后来有好几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觉得哦，可能我还是应该去读神学。这是我当时轻飘飘的那个心智，我经常的就把它忘记。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在教会灵福堂牧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一个老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年纪比较大。六十多，还是刚刚信主不久，确实还这个基础确实很不错。但是呢，有一天我看他以后，我发现他有点变化。为什么？因为他很快和教会的弟兄打成了一片，然后到这里面就感到非常的享受。他把这个教会当成一个社交的场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是个老基督徒了。”他其实讲我刚刚信主，我怎么是个老基督徒了？我说你的心已经变了，你已经变得老了，因为你在神面前当初，因为他的初信成长班、他的信仰班全是我教的，他到我面前说过什么话我都记得。然后我就说你好像忘记了你以前跟我谈过的一些话。他实际上马上就醒悟，其实他就是徐牧师找我要过他的一篇长诗。他写了一首长诗来讲他的信仰的变化的，就是这个作者，其实他是很好的弟兄，只是我在提醒他不要随波逐流。还有一个就是迦勒的顺服没变，这个顺服是包括顺服神，也包括顺服人。我们很多人是说顺服神我们是可以的，但是顺服人这个要考虑考虑，尤其是教会的领袖， 没做领袖的时候呢还蛮好，一做了领袖的时候就跟我当处长一样，就有点变化，就会变成另外的一个人。我离开了灵福堂，就有人问我，他说你是不是不够顺服。后我想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是我有点不大顺服，因为有些冲突的时候用走离开，这肯定不是个很好的见证。我自己也在反省，我是不是要学会这个顺服。加勒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顺服的人，因为我来灵福堂来求职的时候，当时几个牧师他来 interview 我的时候，就在火食堂的来跟我谈话，就说要提几个问题。当时我记得司徒牧师就跟我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在侍奉当中你和执事有一些的冲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考虑。我说我会顺服执事，我知道灵福堂的特点，不是播道会的特点，它是会众的教会，我是会顺服执事会的领导。他说好，你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在播道会带下去。但是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在灵福堂牧会的时候，我后来就产生了一点困惑，因为在执事或执事打交道当中，我就没有搞不懂这位国语堂这位执事，他什么时候代表他执事个人，什么时候代表执事会，从这里面出了产生的矛盾。后来我不够顺服的我就离开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搞不清楚该怎么做。这个但是加勒不一样，加勒他是什么，他是顺服人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什么，他其实在以色列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派的领袖，他是犹大支派的领袖，而约书亚他只是以法莲支派的领袖。以法莲支派的实力尽管是不错，但是和犹大支派要是火拼起来肯定是打不过犹大支派的。所以加勒如果说他想取而代之成为一个领袖，成为老大的话，他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加勒他没有做，他选择的是顺服，而且他也跟其他的族长一样，他跑到基甲是求见约书亚。他没有打个电话跟他说老大，我把个地方给我，他只是很谦卑的跑过来跟他说求你把那个地方，因为曾经神也这么说，神的仆人摩西也是这样说，所以你能不能够来把这个话来兑现。所以加勒他是一个顺服人的人，一个顺服人的人才能做到顺服神，一个不顺服人的人其实做不到顺服神。这里我们就分享要看到我们有变的有不变的。加勒他不变的就是他的跟随谁的心不变，他的顺服不变。那么他不变的秘诀在哪里面，我们就要看看加勒他不变的秘诀在哪里。我们知道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他专心跟从神的心没有变，这个是在经文多处都说过他专从跟从神的心不变。就是在这段经里面，我们读的这段经里面至少是出现过4次到6次。他为什么会持守，为什么没有动摇，他为什么没有改变，他为什么没有改变。在6次记载加勒专心跟从神的事实以后，加勒是全心全意的来跟从神。在民数记14章24节、32章11到12节，还有生命记的1章36节、约书亚记14章8到9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加勒得到了多次的称许，他得到了摩西的称许，得到摩西的表扬。所以在14章9节，当时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而且不仅是人表扬他，其实神也表扬过他。 神的称许就是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的摩西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就是说神也是这么说的，唯有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把我就把他领进所去过那地，使他的后使他必得那块地为业。所以这里说加勒他得到了人的表扬，他也得到神的赞许。所以他的是什么？他坚信一个特点是神是不变的，因为他相信他的神不会变。神的这些应许是在旷野里的时候说的，是以色列人会众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说的，是他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说的，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可能的时候，神说这句话。但加勒把这话记住了心里面，他相信这个应许是不变的，因为这是神的属性，神是不会变的，所以他对神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而我们人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我曾经讲过一段细节，就是蒙福的定律，就是讲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来到神应许之地的这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最开始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读这经文的时候，我这是完全是瞎胡闹。为什么瞎胡闹？这没有一句话可以兑现的，至少是在亚伯拉罕有生之年是兑不了现的。我肯定不会说错，因为亚伯拉罕像我要多动个脑筋，我觉得这是人在蒙我的，他在诓我，他在骗我。他说要我离开这个地我可以做到，然后呢要我成为大国，一去叫我去当国王，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后面我给别人的福，因为我就是个流浪的，从乌尔流浪到迦南地的人，我去要给别人祝福，要别人来尊重我，我觉得这个也很的悬。而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我得福，这是一个非常莫须有的很难说的事情，即便可能会实现，要从我成我从万国之父，我都看不见摸不着，谁会告诉我？我都死了，谁会告诉我我是万国之父？所以我当时读这经文的时候，我都想了这个有多大的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但是这是一个蒙福的定律，蒙什么福？神说你要这样做我必会那样做，这就是神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看起来是很遥远很遥远，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叫我的名为大，这是很抽象的。什么叫名为大？是虚名还是实名？而大陆人说虚的我不要，我要实的，要干的。为什么要干？要实惠的东西。但是神说了我要你的名为大，这个是看起来是个很玄的东西。万族我都是灰灰烟灭的人，万族与我有什么关系？但亚伯拉罕他听了，他就按这话走了。而且这些东西不一定是成就到他身上，他成就是他子孙后代身上。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子孙后代，那时候是75岁，到了他90几岁的时候，他都觉得他还没有后代。他跟那个神说，是不是找我那个仆人呢、啊、我把我的家业传给那个仆人。其实他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那时候就看到蒙福的定律，就是你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必会这样做。这就是神的应许不会变。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神的应许在他身上也确实是实现了。如果说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必会倾覆于你。这也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是这样去教导我们的。神是信实不变的，而善变的是我们，我们经常会修改一下我们跟神所说的话。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相信他的活的伙伴，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他顺服约书亚，其实他是非常相信约书亚，他不相信他就不会顺服。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相信我们的活着伙伴吗？神的应许要实现的时候，有时候是通过我们周围的人来实现的，周围的人就好比说天使在我们周围来帮助我们，所以你要相信你周围的人他就是天使神派来的来帮助我们的。把这个人与神与你的应许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得福，神就会成就在你身上成就他的事。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来接受承受这个应许的实现者。就是说当迦勒要这个地的时候，就是通过约书亚来实现的，所以他找约书亚 来要的时候，他要相信约书亚能够把这个地给他。经文在十三节十四节说，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里洗族耶弗尼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这个地方唯独是没有，我仔细找去看了一下，唯独这个地方是没有抓阄的，直接就给的。我们看到，我们到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是用抓阄的方式来分地，而这个地方就是约书亚说给了就给了。我们相信一个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相处得很好，只要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就会起争执、起纠纷。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讲到经济上的纠纷，因为我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就知道关于名的纠纷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只知道我刚进了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做生态学纯理论性研究的，生态学研究的时候是一个一帮人出去写一篇报告，然后一大堆人署名，还要排序，我一数一数，说我排的都是倒数了嘛，那就是那个价值就很低了。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那所以我的份就很少了。我都觉得这样干下去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的信条就是要么辛苦一世，要么逍遥一世，要么辛苦一世。我这么辛苦一世，但是我达不到一点好处。很多人都有这种考虑，就是说他要专尖削尖脑袋去搞清楚这个利益怎么去获取这个利益。有个非常典型的是发生在青岛的一个故事，有个院士要他手下的一个人去关于海带的一个养殖方面的一个东西去做研究，然后去报成果的时候肯定是院士打头，这毫无疑问，因为那个学科组组长就是他，他就是那个领导，所以这个成果的头第一个人完成人就应该是个院士。但后面有个人不服气了，就说这是我做出来的，所有的实验都是我做的，这个成果就应该是我的，所以他就跟那个院士打官司。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这个人输了，因为这个经费也是给的院士的，所以这种打官司的方式他肯定是没讨到好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因为那个院士他有足够的资源来对付他，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他对很多的认识是不够，他不够相信他的合作伙伴。其实在这个因为科技成果打官司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曾经在科学是管过成果的，我就知道里面为什么这个成果之间的这种争执很多，就是有很多人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这个利益该怎么分配，分配不公的时候，现在的利益还与奖金和挂钩了，以前是与职称挂钩了，所以大家为这个东西要争得面红耳赤。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在神的面前立过字。迦勒为什么能够做到他跟随主的心不变， 他的秘诀，这是个公开的秘诀，他就是跟神立志。民数记十四章的二十节这个经文我反反复复的说，就是说加勒专心跟神主，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志，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立志。在神面前立志有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它兑现。我们有人是经常的立志，经常的不兑现。我也有，我有玩游戏，玩到一个上瘾以后，我才说你该把手洗一洗了，不能再玩游戏了。我打手机玩游戏，有时候放，就说我有点神了，我是不能玩了，我在这玩物丧志。但是拿到手机的时候，一直有闲的时候，拿手机就开始玩游戏。有的人，我就要打麻将的，我就听说过的，就把手指切掉以后，说不打麻将了。过了几天，他残缺的手指打麻将，他打得非常利索，也就是说根本还不如当时不切掉。我是记得一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立个志，他自己很害怕，他跑来问我，他说该怎么办。他在家里面家庭有了变故，然后他还跟他的先生离婚打官司，打官司以后呢，他还把他钱拿过来，他就跟神立志，他神啊，要是这个官司打赢了，这个钱要是拿过来以后，我会把多少多少钱奉献给教会。好，钱拿来了，那个立志的东西忘记了。然后自己碰到一些什么灾祸的时候，他一惊，是不是神在惩罚我？因为我当时答应了把钱给神，没给。他这个事一直很纠结，一直很压抑，一直很难受。他忍不住了，跑来问我，他说我该怎么办？因为他不是我教会的，他可好问我了。我跟他说，你的在神面前的立的志，就像你向神献的祭。你就是要把它献给神的，献给神的东西你就一定要给神，你不要去跟神去打折扣。拿到手上就忘记了，没到手上就神啊，求你帮我打赢这个官司，让我把这个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就忘记，这显然要做的事情。我们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派了一位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经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必要在你们面前。当我们忘记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立志的时候，我们的圣灵会提醒我。就像这个姊妹每次碰到一些的小灾小难的时候，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工，是不是神在惩罚我？这实在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加勒那样的心智，来思考一下我们人生当中什么是会变的，什么是不会变的，我们该怎样做。因为年龄是会变的，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们曾经在中国，现在来到澳大利亚，曾经刚来的时候挤在一个幽灵里面，现在可能都住得很好的 house 了。以前刚来的时候，就像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很多人要我不要过来，我还是要过来。过来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的那个粗布的衣服，因为我当时认为我来澳大利亚，我的英文不好，我的既做了管当了管理以后，我的专业也不好，然后我的体力也不好，当官当时间长了以后，当了十年以后体力不好，我一到我是商务人员嘛，这个大陆的一个词，商务人员，我就是没有英语，没有体力，没有技术，商务。然后我来澳大利亚能做什么事情，我当时就我可能到哪个建筑工地去搬砖啊，去打下手的工作，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的。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粗布的衣服来到澳大利亚，我想我去做，哪怕工地打工我也是做下去。非常的感恩神没要我去做这个事情。我离开了国内的实验室，我来澳大利亚来了一个多月，我就找到一个西人的实验室工作，我最近又回去那个公司上班去了。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神他要成就你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我们会变，但是神不会变。因为神为什么会把工作给我，我当时就我有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 我会回去的，因为我会变回去。为什么会变回去？我实在受不了的话，我会回去。但是神他要成就他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按照他的应许来赐福。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年纪会变，我们的身体也会变，我们的环境也会变，但是我们跟随神的心不能变。因为加勒他相信神是不会变的，神的应许不会变，神的信实不会变，所以他的顺服不会变。我们请低头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变化的是什么？我们什么东西是变的，但我们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我们专心跟随主的心智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下面思考一分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是变的还是不变的，我们该怎样来做。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宝贵的应许，让我们还有能够来这里来赞美敬拜你。神啊，我们经常的会变，我们虽然我们年岁会变，我们的工作也在变，但我们的心有时候也是在变。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像加勒那样，让我们来顺服你，来相信你，来依靠你，来思想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依靠你的应许，靠着你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跟随你。神啊，求你的圣灵经常的来提醒我们，鞭策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让我们这个心都属于你，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你，将一切都献给你，这是你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来蒙福，来承受你所给的产业，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